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观无量寿经啊，第十二观普观想啊。各位要这样子啊，去看待这观的修行啊。如果你安静的坐了下来，然后不管你是家福坐呢，或者坐在普通的椅子呢，或者是你很逍遥的坐在躺椅里头，那就你自己看吧。或者你登山，你在一棵大树底下，在那个地方纳凉，可以，你坐下来，你眼睛闭或者是合，那你自己任意，那你觉得你是处在一个极乐世界的一个大地里头，虽然眼前有山有水，虽然眼前哈这个有花草树木有飞鸟，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亮丽的一个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里头，你坐在那个地方，你现在感觉到你周边里头所有其他的人其实都是菩萨的化身，你感受到的是那一份安稳，是弥陀的化身，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感觉到自己安静下来，也会觉得感觉到自己似乎也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应的感觉。那么那是你观这个法门比较熟悉的，你很容易就可以进入这种状况。你用这样子的观法，接着你眼睛也不必闭，也未必一定是张开，你内观觉得自己的身体的世界就是一个极乐的世界，它一样是如此的光亮，一样如此的和平，一样是如此的温暖，就像春阳一样。你去感受你的脚趾、你的脚踝、你的小腿、你的大腿、你的腹部、你的胸部、你的头，你觉得你这个身体是这个世界里头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的温馨、如此的温暖、如此的亮丽、如此的和平，而这个极乐世界的阳的这个日光明的日在照着你自己的整个心内在的这个世界，你会觉得你轻松了很多。你会不会有感受到说这个内在里头感受到每一个地方都没有障碍，然后你会进入一个更安定的感觉。这时你把观放下来，你只要含着这个事情，然后你觉得回到你自己来，你觉得自己坐在一个莲华上面，这个莲华是包起来的，你觉得受到他的保护，你也觉得受到好像很安详，在那个地方在坐在休息一样的感觉。然后你慢慢感觉到你这朵花开了，而当这朵花开的时候啊，一个光明的一个极乐世界的光啊，有五百不同的光就在你的周边里头，那种光不是刺眼的光啊，那显现在你的周边，照亮了你自己。那么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处在一个极乐世界里头，花草树木通通都这个引导都产生了念佛念法念僧的啊，能够接眼妙音，那么你又觉得怎么样呢？所以当你开始感觉到如此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观可以全部放下，然后提起一个念头，只念阿弥陀佛， 然后你很专注的只念阿弥陀佛，你就像极乐世界里头念阿弥陀佛，你就一生一生的念阿弥陀佛。那么我请问，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是观跟念，就是观佛跟念佛一起修呢，或者有人说我只观而不念，或者有人说只要念而不用观？你要念佛，从来没有观过极乐世界，你念佛的信心怎么来？你只观佛不念佛，不念路，一心不乱，那你又怎么跟那个没有形象的那个极乐世界，你又怎么去跟他互相应感？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就有一点自己有一点眉目了。如果有人跟你讲念佛就是念，不需要观，你也用不着去跟他辩驳，说对，好好念佛，一心不乱。他说对，很好，就这样。但是你清楚，因为你曾经有过观过，所以你的信心非常坚定。念佛是信愿行一起来的，你那个信如果不是透过观经这部经来给你建立，你不容易有那个信，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有人呢会觉得说，哦，主要是从观门入的啊，以观为重，你观的极乐世界你心就不会乱掉。其实他是把角度，就是把那个镜头是瞄在观那个地方，可是观跟念佛的念是分不开的。你观了以后你不念佛，那怎么会对呢？因为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头就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啊，你非念佛不行啊。这个念又是心系念的念，又是口念的念啊，所以叫做心口意都必须要念才可以啊。那请问用意来念的啊，里面必然有观；用口来念的，那必然有，那里面也必然就是有念佛的门。所以这个东西，整个的一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去查过，净土中历代的大师有关念佛的那些这个法门，有的一开头讲说无需观，只要专注的念。可是他讲下去讲完了以后，一定有观。有的说你好好的观，从观门主体就在观，观本身就是念，可是最后他还是要回到念里头去。所以这两个东西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观，讲普观想。普观想的意思是这一位念佛的行者，每一个念佛的人，他普观自己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观想着自己已经坐在极乐世界。其实各位，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应该观想你是在极乐世界。你现在坐在这个法堂上，要观想着自己是在极乐世界。你去爬山，你要觉得你踏的是极乐世界的国土，你去试试看。那里面只能跟你讲说，非言语啊所能说啊。所以禅家常常有时候会这么讲，他说欲言言又止啊，临下好商量啊。我想要跟你讲，可是我又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因为那件事情根本不是语言能表达的。欲言言又止，临下好商量。你就坐在树林子底下的时候，临下又怎么好商量呢？很难说。也许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一语不发，但是已经两个人已经完全都有了一种共同的一种默契了。也许不是，也许只有在那个林下里头闲聊的时候，偶然才能够把一个我们内心里头真正的欢喜跟那一份应感跟对方，从一种聊很自然的情况之下才互相的感应到的。那么林下好商量啊。 那我们看，我们先还是从普观相来看，自己想着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啊莲华中啊，那么结家福座，你把腿盘起来了，是在坐在莲华之中。我觉得这是很简单，所有的佛都坐在莲华之中，因为我们有华座相，对不对？现在华座相以后啊，以后我们才有有真身相啊，有观音的观，有观音的相，有这个四字的观门。现在是普观相，你想着自己来到了极乐世界，坐在一个莲华座里头，这个莲华座呢，做莲华合想，做莲华开想。莲华合代表什么？莲华合代表的安定，代表的自在，代表的温暖。莲华那是定的客体，只有心安定的时候才有自在感，才有温暖，才有我们自己觉得一寸和谐的感觉。做莲华开想，开其实就是慧的意思，智慧的意思，光明也就到了。光明到的时候，欢喜心跟着也就来了。所以有五百色光来照身，有五百色的光来照着我们自己的身。见佛满虚空，我们看到虚空都是佛，虚空都是佛，并不是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虚空满虚空，满虚空是无量无边的意思。那这个见佛满虚空，随鸟树林及诸佛啊，那么所出声音皆演妙法啊，与十二部经合。十二部经是指十二种经的表达了形态啊，有佛自说的，有请而说的，有长行就一长段的啊，那也有这个句诵的啊，那这个有引述的啊，那么一部经里头，前面呢，啊，有这个有序分，中间啊是这个它的一个内容啊，也就是叫做这个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经体的主要的内一个主体啊，那最后呢，它啊还有一个结尾，那个结尾是流通的意思啊，是副主流通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经里头，这十二部，所以这十二部经的意思是十二种经的形态形式而已。其实经只有一部。有人啊跟我访问的时候问我说：“老师，你是啊以哪一部经作为归念，以它作为主修？”我说：“我不是以一部经，我是以所有的经，但是所有的经就是一经。”大概你可以听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不是只有一部经。以后你拿一部经当核心，那也一定是说其他的经你都有所领略以后，你这部经才完整，否则你那个经法不会完整。我们主修一部，每天念阿弥陀经，那你一定要其他的经练过越多，你练这部经的意识就越丰富，你咀嚼起来就会觉得越有味道，你每一句一句练下来，你会很感动，就是这样。所以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把净土的三部经啊，那当然还有念佛圆通章，这也是一部经里头的一段，还有这个观音圆通章也是一段，那这都是属于经的部分，有五经。你把这五部经相通，把它练一练以后，然后你把它全部融受在一句佛号里头，就练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需要观，不需要什么东西，那么你只要练一句就可以了，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印光大师为什么一句佛号就够了？为什么啊？这个慧远他说一句佛号这样念下去就够了。他们念一句佛号，可是他们读过多少经？ 可是最后全部融受在那一句里头，所以最后他也不需要观，也不需要什么东西，就一句阿弥陀佛。可是那一句阿弥陀佛里头，在他整个内心的世界里头，是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那么样子的圆融。所以到最后他在行住坐卧里头，他通通只有那句佛号而已，而这句佛号每一个地方都印现不同的东西的这种，他的行持都印现不同，他的反应通通都变得很有智慧，他就出来了。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以一切来集一，跟以一来集一切，其实是努力的过程中是一切集到一来，到最后果的时候是一就集一切，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五百色光来照，见佛满西空，水鸟树林及诸佛啊所出声音呢，皆演妙法，这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呢，如果你是如此的话，你出定又降而入定，如果如此入出定的时候呢，那么一词不失，你对于极乐世界的种种的这些整个这个本体世界，你对它就会意得很深啊，你会永远都不会忘掉，而且这样子的用的呢，才是真正的身心。这个是普观想，普观想就在四十页啊。普观想它经文也很短，它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杂观想，杂观想呢是想佛啊与极乐世界的变化，你要杂观佛在极乐世界的变化。普观想是想自己生于极乐世界，杂观想是想自己在那看极乐世界佛的变化，佛在做什么变化呢？哎，佛在那里啊做各种的示现，种种的妙法就在那个地方演示出来。他演的不是语言，演的是所有的极乐世界的美妙都有。所以阿弥陀佛神通如意啊，如意在十方国啊变现自在。所以现在极乐世界，可是阿弥陀佛就不只是在极乐世界，是在十方国啊，他能够这个变现自在。那什么叫做变现自在呢？那么你看看阿弥陀佛是在哪一个每一个地方都有的，在娑婆世界里头，哪一个地方你都会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每一个地方你都要感受到阿弥陀佛他的法性、他的光明、他的悲愿都在的，那是阿弥陀佛。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应对进退之间，这里面有佛法，有阿弥陀佛。我们在我们的举目踏足之间，这里面有阿弥陀佛。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行住坐卧之间，这里面有阿弥陀佛。所以以前给各位讲过啊，阿弥陀佛在观阿弥陀佛身相的时候，光是他的那个眉毛，他那个眉毛就婉转五须弥，你想想那个眉毛的光啊啊，向右转，这样转了五个须弥，哇！那你想想看，另外还有一边呢，那怎么说呢？意思说，如果你去想一下，哇，啊、那个眉毛那么长啊，拖干加没去，那你就错了。他的意思是，眉毛所放的光，他会对五须弥的世界，他通通啊都会照亮这五须弥的世界。你就会知道说，它是一个法性，是一个本体世界的一种力量，所以。一切佛都具足这些佛性，所有世间里头所表现的，它通通都是具有这个佛性的力量。这个世界里头的光明面都是等于佛的化身，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在我们的平常哈、啊、这个生活里头，你可以体验很多的、哦、你对一件事情你可以用这么想，也可以用这么看，可是看完了以后你心情会很难过，你心情会很难过，会很不安。可是你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再去看的话，它不一样了，你会觉得嗯也不错。我觉得那就看你的看法。你说老师你这样讲太抽象了，好，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试试看。如果一个人 事业没做好，考试没有考好，婚姻突然间出了状况，感情出了状况，子女出了某种状况，这每一个人生活中也都有可能出现的。那我们来看，这就是一场损失，这是一个挫折。我从这边看，我觉得我做不到呢，我很不值得。或发生这种事情，我可以把它想，这都是以前呢、他们几个人搞的鬼，所以我很恨他们。或者是这种事情在这个时候来，让我非常的不心甘情愿。你从这个角度看都很痛苦。我过去去做临终关怀，那么有一位这个企业界的一个长辈，他要往生之前，我去给他关怀。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呢，我可能就是40出头吧，我去给他关怀，他也跟我讲话，可是呢，他跟我讲话从头到尾都在埋怨，他在埋怨，为什么埋怨？他说我今年我才刚刚60出头啊，然后我的事业做得最好，我的人生到了顶峰，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得了不治之症，这种事情难道我内心会让我平衡吗？然后他就把上帝骂了一顿，然后接下去他就把这个天公也骂了一顿，啊，反正没有一个他认为，他说这些根本就是不是好小，就是超工的。确实啊，他当然心里面很不舒服啊，他就是这样子，他受不了。我听了，没有插嘴的余地，他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抱怨的。然后他突然间又骂了一句，他说：“老师，我知道你是大学的老师，我知道，可是我走过的路，走过的桥，可以这么讲，我大稍微比较较正班正大一岁来跟你讲，我过桥嘛比你走路较济，你咪有相信吗？我相信，因为你是国际人士哈。”你在家马戏街做生意，当然嘛过桥的。你都结婚的机顶的嘛，比我行路还较济。他想一想，就是啊。啊，所以讲，你要甲我讲啥？你甲我讲。他问我，所以你要跟我讲的是什么？我说，我有事要来跟你讲啊。走过的多，不见得看得清楚，走过的少，不见得他看得不精。我只是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这么想？是你事业最好顶峰这个时候，反人生要走，就算你最光彩这个时候走，是人生走到最好的时候，这样画一个句号，你为什么不这么想？不过都也不甘愿呢。我说，我只能跟你讲这句话了。如果你想想，这个时候反正你要走了，你为什么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哎，也不错，是我最人生最精华这段时间，我走了。我这个时候去，我觉得也很光彩，而且看看这个样子，要死的时候还没多老。多好，你为什么不这么想？我只是跟他讲这一件事情，我说我只跟你讲这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抱怨，把所有的连医生连护士全部都骂光了，就这样子。有时候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又不一样了，有时候你自己想想，你觉得我有些事情好像损失了， 有点不如意，你觉得刚开始你觉得很可惜，可是你要想想，这一个挫折或这一个苦惜可惜这件事情，其实是你的人生里头，你现在你的自己的精神力就是靠着这个机会来，你能够突破这个局限，你能够突破这个挑战，这个是你最好的时机。你应该是不管它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人的这个精神力，人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要突破的。问题是你怎么去突破它，问题不是你损失多少，你要这么想，损失的东西就是去买来你这个突破的心境。你去看看，我们只要改换一个方式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光明了很多。如果我们从某一个消极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好像看到的就是黑暗的一面。所以世间里头每一个地方都具足佛性，只是不过是说我有没有在人家看到化佛，有没有看到。如果你看到化佛，它就光明了。那现在重点就在这里，你愿意学佛，你在这里有信有愿有行，你自然而然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就会转到另外一边去看到。然后你要注意，其实那就是化佛，化佛不见得是有佛像的化佛。相想在经里头，从这部经里头重复过好几次，相想是没有办法用相想来看到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法身是非相的。但是对一个凡夫而言，你不得不告诉他说，你去想象有一个佛像，就这样，为了这样子而已，所以才想象有佛像的大身，有佛像的小身，是为这样而做的全变而设的。所以佛的化身，不管是观音四柱的化身，是你看不到的，可是他常常也会在别人的身上啊，反照到我们身上来。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内在自然就产生了这种化佛跟化菩萨给我们的一种力量。可是如果你不去相信它，你就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去体会到这个部分。你看寒山多可爱，那一首诗你们都会背了，他就是会感受到那一份去岁换愁怜，春来物色仙，那种感觉你就可以知道了。我可能还是继续感觉到这个春天呢，还是很踉跄，很不舒服，还是很冷。可是它不是，它去岁换愁怜，春来物色仙，看起来啊，物色已经完全变成很鲜艳、很美了。你看看，当我们刚刚做普观想的时候，这个莲华开的时候，有五百亿色光来照你的身，其实它是什么？它就是寒山所讲的这件事情。是去岁换愁怜，我愁怜跟去岁一起更换的。春来物色仙，现在是一个新的境界。所以新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弥陀的境界啊！啊，所以春来物色仙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再来看周边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山花笑绿水，原来山花是山花，绿水是绿水。现在山花会对着绿水微笑，你看，这不是没有这一份。这种生命力，没有这一份内在的一种智慧之光，你是不容易感受这个东西的。他会觉得你们这些诗人真奇特，拿起笔来写出山花还会对绿水笑，岩釉还会舞青烟，那个悬崖绝壁还可以抱着青烟在那样跳舞，那不倒下来才奇怪啊！你们太夸张了。他不懂诗最美的地方，就是透过象征，透过一个弦外之音，把一个真正的弦外之音引进我们的心灵世界。诗词歌赋都有这种效果，但以诗最美，因为诗它是跳跃的，诗跟词都是跳跃的啊，曲也是跳跃的，但是以诗为最美，因为它的结构跟韵最特别。所以接下去你可以看得出来吗？啊、哦，是不是这个蜂蝶自云乐啊，禽鱼更可怜。你看水里头的鱼啊，更值得怜爱；禽鱼更可怜。朋友情未已， 彻夜不能眠，我们一起在这里比棚而游。有什么？有法界。现在我们比棚而游，在这个地方我们欣赏佛的教法，比棚而游，彻夜不能眠。不是今天晚上睡不着觉，而是现在虽然晚上我们大家都很精进，以前的人秉烛夜游，良友已也。今天我碰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讲啊，老师谢谢你，我跟你上次这个跟你谈过，你要我读了书，我书读一读以后，我现在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很喜欢听人家听说他有多大改变。我说你有多大改变，你讲来听听看。他说我现在懂得珍惜生活，喜爱生活。我说真的有变化有这么大吗？他说你看看我的脸就是证明了。我说你的脸怎么样？有我看起来也不发胖也不发瘦，到底是证明什么呢？他说你不觉得我的脸，我现在我都感觉到我的脸真的比较柔和，你不觉得吗？我说这一点倒是真的，因为你脸上的那些皱纹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它是真的比较柔和了。他说对啊，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去烹煮一点东西来吃吃。我现在我有兴趣的时候，我会去买一块这个音乐回来听听。我呢，每天呢，我都会一定会读一段佛经，而且老师，我一定念佛啊。对了，他说我如果多早几年啊，领略到这件事情的该多好。我就不会这样蹉跎那一段日子了，我就是蹉跎那一段日子，所以那一段日子才会愁眉苦脸跟你请教。我说我现在真的已经领略到这种感觉，你们自己大家试试看，你有没有真的去欢喜去迎接你自己周边的这些东西？你用一种佛光去迎接它，极乐世界也就在那里，化佛也在那里，化菩萨也在那里。如果你用敌意去看它，那所有的东西，连最好的东西，你通通都会没有。我常有时候听到有人怪罪这个社会，怪罪这个国家，好像大家都对不起他一样。其实人有时候应该这么想，虽然健康也不得寡好哈，不过我们还算平安嘛。这个平安如果大家能稳得住的时候，这个时间会过去的，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前些日子我到台中去，有一位这个一个企业的一个负责人，他跟我讲，他找我的目的呢，是希望呢，就是他要做一点社会教育的文化的工作，他希望跟我谈谈，提供一点意见。那我就提到说，哎，你最近这么不景气呢，你这个钱还提拿得出来吗？他说，这要拿出来的，就是已经拿出来的，已经摆在这个地方要用的，怎么会拿不出来呢？拿出来了。谈一谈，我就问他，那你现在台湾这个工厂怎么撑？他说，老师，我跟你讲，你用撑这个字是真的，我是用撑的。我说啊，你怎么撑？他说我因为越南也有一个厂，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厂，那么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工资贵，我做的东西都是需要一些都是一个一个少数的东西啊，每一个都要用创意，用很精细的方式才能够生产出来，所以没有人跟我竞争，所以我的那些东西呢，勉强在这里可以维持，但是维持的下去还是有困难，所以我是从别的地方拿来把它维持。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到要把你的员工把它减一些呢？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想要减，但是我决定不减。所以这你说说看。他说我只要看到那些员工，我内心里头就心生感恩之心。 我就要看到我公司里头的这些人，我就觉得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我自己一样，我自己也穷困过，所以我不惨。我觉得时机不是丢丢安的。听完了以后，我也觉得很感动。经营事业的人有时候有这种傻劲儿，但我可以跟你讲，我以前读松下幸之助里头的书里头，我看过松下幸之助在那最困难的时间，他也用过这种方法啊。他甚至于要他的员工早上工作，晚上去卖产品啊。但是我们不减人，也不减薪，你就可以维持你自己每一个人的生活。他说后来他们也是这样度过了。我那一天听他讲一讲，我觉得也很温馨。就是这种温馨的本身是一种光明。他自己也算过，他自己觉得还是可以撑得过去，但是我们不可以做得这么无情。我觉得这种企业也是一种，这种企业家也是有企业人性面的人，所以难怪他要拿一笔钱去做这个社会文化的工作，这可以了解。我觉得你能够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他本身也是一个化菩萨，也是化佛的光进入我们这边，所以那你现在知道了。以前我给各位讲观这个法门，一定要去注意跟触、作、意、受、想、思放在一起来看的。你接触到了这个这样子的传递的这个化佛之光或化菩萨之光进来的，你接触它，你怎么会不被感动呢？你的感动并不表示你得到什么，没有得到什么，可是你已经得到的是一种内心里头的温暖，你得到的是一种你自己心灵上真正也好像被他拯救了一样，这是很奇特的一种感受的。你看阿弥陀佛他神通如意，以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或现小身，他都是变现自在的。那什么是大身，什么叫小身呢？大的光明就是大身，细细的一点小光明就是小身。你说老师你再举个例子吧，大的光明有多大，小的光明有多小。如果你明天去踏青到郊外去，现在那个炸浆草的花已经在开了，你去看看那花大不大，不大吧，不大。可是你仔细在那个地方看看，就是不看架上炸浆草也没关系，你就看那个黄色的那个叫蒲公英还是什么东西的花也可以吧。你一定要蹲下来，不要这样站着要看不看的一个样子要耐烦一点，你就把它看清楚一点。小黄花，小紫色的炸浆草花，你去看，你坐着你不要看了一下就走，你要把它看清楚，每一页那个花的花叶你去看清楚那里面的经脉，然后你就在看的时候，也许那里面有一只小小小的你不注意还看不到的一只小虫子飞在那个地方还采它的蜜呢，你说它是大还是小？然后风一吹它对你摇摇手，你说它是什么样子的生命？它不是植物，它是佛，化佛的光，它就是小身，它就是小身，它小到这里，但是小身还是看到大身，还是看到阿弥陀佛，从小身里头看到阿弥陀佛。那什么叫大身呢？有什么叫大身？当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像921发生了以后，你看大家都捐了，捐输了很多的物资要把它送到那边去，很多人到那边去帮忙，那个叫做大声，你看了以后也会很感动。其实当时记者们常常在那里报道说很多人跑来这里看热闹，以后不要来看热闹好了。我相信是有人在看热闹的，可是有很多人不是看热闹的，有些人是真的很想去，是不是有什么可帮忙的，也有。不过说真的，即使去看热闹的人，他就看到那么多热闹的时候，他内心里头一样他得到一种教化，那是大声，那不是一个 它是现大身所产生的光明，那是可以了解的啦。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智菩萨于一切处啊，那么身同众生。观世音菩萨一切处身同众生，他从众生中也表现出来他的化身的光的光明，所以你可以了解啦。那小孩子在那里哭，就小小的小孩子在那里哭，只是为了他想抢一颗糖果，没有抢到，就在那里哭了。可是呢，妈妈过去把他抱一抱，说：“你不要哭，你如果不哭，你讲理，那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带你去买一颗糖果。”他又说：“好了。”等到他好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的眼珠里头还含着一点点泪水啊，可是他的笑容，他的笑眼像什么？像叫我如何说啊？你没办法描述，他就像刚刚出来的那个阳光一样的美，你不觉得吗？你看到的是什么？是妈妈这一个有智慧的一句话把他安抚他，然后他说：“你只要讲理，我学会讲理，我愿意买去买一个糖果给你。”而小孩子这个时候也笑了，然后小孩子吃到这个糖果的时候的感觉又叫什么？其实都是一个感应的。你注意去看，有些画家，有些摄影家，他照的一些照片或画的一些画，你会看到一个小孩子对着一堆垃圾，然后就在那里小便，然后那个眼神看着他便下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罐子，有一个这个我们装果汁或什么东西的这种罐子，然后上面写说：“啊，我看到我要捡的。”你得到什么？他对着他小便，然后才看到啊，我看到我要捡的，捡的什么？捡的就是那个空罐子，他想卖一点钱吧。也许是他家很穷，需要就捡这个啊破烂回收吧。但是你要知道，那小孩子当时的心，他只是一个小罐罐的罐头，就在他小便那个地方看到。你看了说那幅画有什么美？可是郑老师在那地方看到了，不是，是一个柔软，是一个很美，是能够引发我内在共鸣的一幅画。你可以有这种感受吗？小孩子的那种心境就在那里表现。可是有时候你注意看，有些画真的是很好，很好玩啊。这个一个小男生，一个小女生，那两个人见面在那个啊，一个在吃糖果，另外一个人在看，然后两个人的表情画得很好，然后说：“我先吃一口，再让给你吃。”上面写了几句话是这样，你会觉得怎么样？如果你内心里头很烦躁，看了就过去，你不觉得它多美？可是你内心里头很悠闲，你把它，你坐在那个地方看一看，再想一想，你也想想，它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柔美的一次对话。它对话不是只有那一句话，它像一出戏一样，是两小无猜，或者是这彼此之间那个童心之间的一种彼此的一种体贴，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从这个地方都看到了，所以他说观音跟这个四字哈，其实呢都这个身同众生，他在众生里头他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永远都没有受到这个佛光跟菩萨化身的普照，其实我们都是在普照。你现在该知道什么叫佛光普照了。有一次我演讲，人家就我每次演讲总有人拿我的书要我跟他签名，然后我通常只是签了名，他就讲说：“老师给我一句话吧。”我就给他写了一个佛光普照4个字，他跟我讲说：“老师还没有别的，这句话太，我觉得太俗了。”所以他不懂佛光普照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所以他说没有关系了，就在旁边再写一句好了。后来想一想，好吧，那就这个我就给他写一个啊，这个 天天欢喜。我说这样好不好？他说比佛光普照好啊，佛光没有普照你怎么会欢喜呢？所以我的意思是佛光普照天天欢喜是这个意思啦。那你看